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崇恩。而今天呢，我们也来到了《创世纪》研读的最后一讲，我们要完成第47章到50章的经文重点。当然呢，由于节目时间是有限的，所以呢，我们只会选读这个段落当中某一部分的经文的内容，借此呢来了解雅各他晚年时候对神的认识，并且呢学习约瑟他是怎样的查验神的旨意，能够全然的宽恕那些过去陷害过他的兄长。盼望我们从这些经文的段落学习里头呢，可以得到属灵的益处和帮助。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第8节。
创世纪第47章27到31节这样说：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山地，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并且生育甚多。雅各住在埃及地17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祖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我们曾经看过，当法老讯问雅各的时候呢，当时雅各的年纪是130岁，而在他下了埃及之后呢，又多活了17年的时间，所以他一生的年日就共有147岁了。当他知道自己死期将近的时候，就把约瑟叫来，要求约瑟将来不要把自己的遗体葬在埃及地，却要葬在迦南地，他祖父和父亲埋葬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原来雅各对这件事呢，相当的认真，也相当的紧张。虽然约瑟已经向父亲表明，他一定会遵着父命而行，但是雅各呢，还是不放心。约瑟的承诺未曾能够让他满意，于是呢，他就要求约瑟在他的面前要起誓，似乎呢要从约瑟那儿得到一个绝对的打印，绝对的把握才行。那为什么雅各对于自己安葬的事情是这样紧张呢？或者呢，有人会误解了雅各的意思，以为这个老人家呢只是一个思乡成病的人，所以死了之后也不愿意埋葬在异乡之地，而是要归葬在老家。然而我们要知道，雅各呢并不是思乡成病，他对安葬的事情这样紧张呢是另有原因的。那让我们看看创世纪48章3到4节吧。经文说，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那这两节经文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明白晚年的雅各，知道他为什么这样看重归葬的事情了。刚才呢所念的经文当中提到的一个地方，路斯 就是后来呢被雅各起名为伯特利的那个地方，就是他起初离开父家到巴旦亚兰途中所经过的地方。他曾经在那儿看见了天梯的异象，神在那次的异象里头是首次向他显现，又应许了他种种的福气，其中就包括雅各在这里所提到的神必使他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迦南地赐给他的后裔永远为业。好了，现在呢，雅各的身体虽然要这个死亡了，要离开世界了，但是他对神的信心呢却是大的，是充足的，他深信神对他的应许也是真实的，他也欣然地领受这些应许。所以他知道，即使他的儿孙们现在居住在埃及的歌山地，甚至在这个地方置了产业，约瑟也在埃及地昌大起来，但是呢，他和他的儿孙们真正的产业呢，却远在迦南地。眼前的埃及只不过是短暂寄居的地方，所以呢，雅各就要求约瑟许下承诺，一定要把他的身体，把他的遗体呢带回到迦南地，葬在亚伯拉罕还有以撒所安葬的地方，表示出他本人对神应许的那个领受，对神旨意的顺服，同时呢借此作为对儿孙们的一个重要的提醒，要他们知道千万不要因这埃及地短暂的好处而放弃了神给予他们永远的产业。在这里我们看见晚年时候的雅各是一个对神充满了信心的人，就像他祖父亚伯拉罕还有他父亲以撒一样，终于呢能够因着信把神给予他们的应许呢是全然的领受牢记在心中。虽然呢直到他们死的时候呢，他们还是看不到神应许的完全成就，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得着迦南全地，但他们几代人却得着了完全的信心，满心相信神的应许终必成就的。虽然自己那个时候没有得着，但因着信就已经得着似的。那弟兄姊妹啊，雅各呢是来到晚年的时候才对神显出这样的信心，当然我们肯定这个信心的珍贵重要，但也希望我们呢不要像雅各，就是呢用不着等到年老了，头发斑白了，力量衰败的时候呢才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但愿我们都可以在现在早早的认识到神的信实，认识神话语的可靠，做一个蛮有信心的跟随者，并且对神还有神所赐下的救恩呢我们深信不疑。我们继续来看看圣经创世纪49:1这样说，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地狱的事告诉你们。我们继续再看28这样说，这一切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原来创世纪49记载了雅各他对十二个儿子的祝福，但这些的祝福呢就跟我们平常所说的有些不同了，因为这里的祝福呢其实同时是预言，是雅各对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预言。所以雅各对儿子们指出他所说的话也是他们日后必遇的事。在这里呢我们就不能够详细的查考这些预言个别的内容，但我们确实要指出这些预言都是真实可信的。其中一个顶重要的预言也可以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呢这些预言的可信的，就是有关犹大支派的那一段了。雅各就预言 在犹大支派中将来有一位赐平安者的出现，这一位赐平安者必得万民的归顺。当然今天我们知道哈，这位赐平安者呢到底是指谁呢？就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说的。由此可见哈，雅各对儿子们的祝福语呢实在并不是普通祝愿的话，乃是按照他对神旨意的认识而讲出的预言。这些呢绝对不是年轻时代的雅各可以做的事情，因为当时的雅各他对神的旨意呢顶多比一个无知的人呢多知道多了解一点而已，并不深入的，相当肤浅的。但是来到了晚年，晚年的雅各不同了，他能够说出神的旨意，只是儿子们将来必成的事。由此可见，雅各对神的旨意，对神的计划呢，现在是深深的明白和知道的。而且呢，我们相信雅各他的这种认识呢是跟他对神的旨意的关心呢是有关系的。现在他的心中呢满载着有关神的事情，思想神的旨意也看为重要。换句话说呢，雅各关心神对他后裔的旨意和计划，于是呢神也乐意在雅各的心里启示旨意和计划，让他了解，让他可以说明，让儿子们去知道。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同样能够跟人去传讲神的旨意吗？那个关键是什么呢？那个基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到底是否真正的关心神的旨意呢？圣经是我们能够准确认识神旨意的一个途径，因为里面载满了真理的道。我们对圣经到底有多少的尊重，多少的渴慕呢？很盼望我们每个都是爱慕去看圣经、读圣经，渴慕明白神的话语。我们看到雅各他知道神的旨意，于是他也被神使用来传达神的旨意。盼望今天我们都能够更多更深的去知道圣经的真理，多明白神救赎的旨意，好让我们每一个都能够被神使用，向人述说福音的道理，向人传讲神救赎的旨意和计划。愿意晚年雅各的信心和灵性成为我们所羡慕所追求要得着的这样的成长吧。
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篇119:9-11。
我们现在继续看创世纪的50章。这也是创世纪全书最后的一章经文了。我们先来读其中的几节。我们看50章15-17，经文说，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圣经记载呢，当雅各死了之后，约瑟的哥哥们呢都十分的害怕，因为他们从前曾经恶待过约瑟，把他卖给了以实玛利人，带到了埃及，令约瑟在埃及受了许多的苦，所以他们就害怕，怕约瑟在父亲离开世界之后呢会报复他们。于是呢他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来，他们想借着已死的父亲的名字呢来向约瑟求饶，希望约瑟因着父亲的缘故 可以宽恕他们，赦免他们过去对他所做的不是。约瑟哥哥们从前他们犯了的过错呢，就换来了今天现在他们那种害怕遭报复的恐惧。用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话呢，他们真的本来是恶有恶报。我们看见他们，也应当从他们身上呢去吸取一些的见解，千万不要行恶。但我们在这里要留意的，其实并不是约瑟的哥哥们，乃是看看约瑟这个人还有他的反应。圣经指出，当约瑟听见哥哥们借着被差来的人所讲的话之后呢，他有什么及时的反应呢？他竟然哭了起来。好了，我们又再次看见约瑟掉下他的眼泪了。为什么约瑟会哭呢？我们不妨多看几节的经文。我们看50章18到21节这样说，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那根据约瑟对哥哥们所说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约瑟根本没有向他们报复的这个念头。虽然呢，哥哥们从前是存心恶待他，但是约瑟因为很清楚看明了神在他的苦难当中有更重要的旨意，有更美的意思，为的是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特别是他的富家的存留。约瑟看懂了这一点，根本就没有要向他们报复的心。约瑟是一心一意顺服了神的作为。对于哥哥们的恶行呢，约瑟只有饶恕，没有报复，所以他掉下的是饶恕的眼泪，他乃是带着饶恕的心哭起来的。约瑟是一个得胜者，他的得胜呢，不只是对罪恶的诱惑的得胜，不只是胜过孤单困苦，更重要是约瑟胜过了自己，他能够饶恕哥哥们，这是一个很大的得胜。在世界里，人与人之间如果发生了一些出卖、陷害，或者是伤害别人的一些恶事的话呢，到底有多少受欺负的人能够心存饶恕敌人的这种态度呢？又有多少受害者是不想去报复、复仇的呢？很多人都会知道冤冤相报何时了这个道理，但又有多少人真正能够做到饶恕敌人，甚至是化敌为友呢？所以我们说约瑟真是一个得胜者，他得胜了自己心中本来应该有的那种的仇恨，他除去了为自己伸冤报复的心理。弟兄姊妹，在这方面约瑟是我们一个好的榜样，他真正做到从心底里饶恕了他的敌人。圣经说，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约瑟不但没有报复，还用呢亲爱的话安慰那些曾经害过他的哥哥，为要使他们可以卸下心中的忧虑，除去他们心里的恐惧。弟兄姊妹，你看见约瑟的得胜吗？你羡慕约瑟的得胜吗？约瑟虽然没有亲耳听到主耶稣有关爱你仇敌的教导，也没有听过总要饶恕人的这些的教训，但是约瑟因着神的缘故，却实实在在行出了主耶稣的教训。那么我们呢？我们这些认识主耶稣教导的人，能否听得见、听得进主的教导呢？主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主耶稣又说，你们要谨慎， 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今天有人得罪了你吗？有人与你为敌吗？如果有的话，你是怎样对待他呢？你可以爱你的敌人吗？你能够饶恕得罪你的人吗？为什么不能呢？我们看见约瑟已经得胜，其实我们也可以得胜的。约瑟怎样看见神的美意而饶恕了人的过犯，我们也可以因着看见神的美意、神的作为而饶恕那些得罪我们而且感到懊悔的人，即使对方还没有懊悔，但我们也可以存着爱他的心为他祷告的，你说对吗？让我们一起效法约瑟，听从主耶稣的教导，学习他的榜样，因为主自己也遵行了这种的教训，为那些顶撞他的罪人祈求，饶恕了每一个得罪他又悔改的人。今天呢，就轮到我们这些基督徒、基督的跟随者了，希望我们跟随主的脚踪而行，求主施恩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除了饶恕敌人的这种心之外呢，还有什么的事情是约瑟值得我们去留心去效法的呢？我们留意五十章十九节说，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然后二十四节说，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哥哥们面对心中的恐惧，就把希望放在已经死去的父亲雅各身上，希望的约瑟因着父亲的名而放过他们。但约瑟面对哥哥们的忧虑的时候呢，他却是这样说，我岂能代替神呢？后来约瑟将要死了，就向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约瑟美好的心意。人的眼光呢，通常来说都是会放在人的身上，向人呢寻求帮助的。譬如约瑟的哥哥把眼光放在父亲雅各的身上而以色列人的眼光呢，现在也放在约瑟的身上，看他怎样做。但是约瑟呢，他却常常的把这个眼光放在神的身上，他也时常引导别人的眼光呢，要放在神身上。由此可见，约瑟确实是一个好的属灵的领袖，他并不要人的眼光放在自己的身上，因为这样是错误的。他也不把眼光放在人的身上，约瑟却要自己，却要人把心呢定睛仰望神。当然要引导别人来仰望神呢，约瑟自己必须首先是一个常常仰望神的人。我们还记得他为九正、为善长去解梦吗？他怎样对这两个人说呢？他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还有当他要为法老解梦的时候呢，他对法老说什么呢？他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我们看见约瑟从年少到年老，甚至到他将要死的时候，他都是个仰望神的人，他也希望引导别人把眼光投向神那里去。这实在美好，实在值得我们学习。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生命记八章三节。
约瑟这个圣经人物还有些什么值得我们留心、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呢？ 我们看创世纪50:25吧。经文说，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到底他说搬上去是搬到哪里去呢？就是前面所说过的，神所启示应许要给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地方，就是那应许之地。我们都知道，埃及人的金字塔呢，是举世闻名的一个大坟墓，是昔日埃及法老或者是一些大人物死了之后所安葬的地方。现在呢，约瑟他在埃及地呢，已经是权力至大的臣子，在上面只有一个法老而已。难道约瑟不可以为自己找一个金字塔来做坟墓吗？老实说，埃及的金字塔要比迦南地的坟地好得多，要雄伟更多，风光更多，尊荣更多。可是呢，约瑟他并不是这样想的。在这里我们看见约瑟有点像他的父亲雅各。我们还记得雅各在临终的时候要求过约瑟严严的起誓，必定要把雅各的遗体葬在迦南地，不要葬在埃及地。现在约瑟好像他的父亲一样，吩咐以色列人起誓，叫他们确实的承诺，将来要把他的骸骨带上迦南地，埋在那儿。究竟当中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呢，雅各是因着信心的缘故要求归葬在迦南的。同样的，约瑟也是因着信心的缘故发出相同的要求。约瑟在信心上已经接上了他的父亲雅各，像他父亲一样的满心相信，而且欢喜迎接神的应许最终必定落实在他们中间。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应许必有成就的一天，所以约瑟对以色列人的吩咐呢，是来自信心的话语，鼓励他的弟兄们也要纪念，也要相信神的应许，要接上先祖美好的信仰的传统。信仰是一代接一代传下来的，亚伯拉罕对神的认识成了以撒对神信仰的基础，也成了雅各要承接的福气，现在约瑟也接上去了，把先祖美好的信仰接在心中，然后又继续传给他的后人。但愿我们也成为了这个宝贵的福音、宝贵的信仰的一个的传人，继续的传扬神的荣耀、神的美意、神的救恩。